好，接下来我们就开始今天的时事大家谈。路透社日前报道说，北京计划从2月份起对中央直属金融机构员工的年收入上限设定为100万元。报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涉及27家金融央企员工的限薪行动将主要通过削减奖金来实现，收入超标的中高层管理人员的薪金可能要减半。受影响金融企业包括3大政策性的银行、5大国有商业银行、6大保险公司和4家不良资产管理公司等等。过去一年来，中国经济持续低迷，金融央企坏账堆积。为了能够增强经济和市场的信心，中国政府已经接连推出了多项刺激经济方案，其中包括在2025年实施所谓适度宽松货币政策。现在又要实施这项对中央直属金融机构员工的减薪的方案，那么其背后的根本原因是什么？是要这些金融行业的高薪高管与广大的百姓共克时艰，还是出于安抚民怨和维稳的考量？那么有关这些话题，我们邀请两位嘉宾来进行分析和讨论。一位是独立时评人郑旭光先生，那么另外一位呢也是独立时评人法学博士啊张杰先生。好，欢迎两位。第一个问题啊，先请张杰博士先说一说吧。刚才我们说了，路透社是这个报道啊，说是收入的这个上限是因为经济放缓了，是为了落实习近平2021年他提出了一个共同富裕的计划，缩小贫富差距的这一个重要步骤。但是呢，我也看到也有分析说，这个限薪呢并非是落实这个共同富裕的这个政策，当前的这个经济困境是主要的原因。张杰先生，您先说说您怎么看？
对，这是很有趣的一个问题啊，因为呢，这个金融企业啊，它不是公务员队伍啊，它不是公务员的机构，不是政府机构。按道理说呢，政府是没有权利去介入啊这些金融机构到底应该收入是高是低，因为这是有市场调节。银行嘛，或者说金融机构，它本来是经营什么呢？它就是经营风险，它的经营的对象非常特殊，是一种商品，也就是货币。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历来啊，金融机构它的收入都是比较高的。但是呢，也有一个问题，就是随着如果经济啊这个不发达，或者说呢，金融它的利差过小，像现在已经达到利差实际上只有1.54%左右，这就是说很多金融企业其实处于亏损状态。那么在这种情况，应该是由市场来决定。也就是你利润，你给股东提供更高的回报，你利润好，你的收入就应该提高，啊，你利润差，那你就应该下降，啊，所以应该是这样一个调节方式，完全没有必要让北京操心。但是呢，北京看来是把金融机构啊，基本上都当成国有企业，啊，当成自己的全资子公司在这样管理。事实上，我们可以看到，虽然国有企业，啊，这个金融机构啊，国有金融机构，它的主要股份是财政部的，但是呢，实际上还有很多其他的，并且都已经是证券公司，像工商银行啊、农业银行都是上市的证券公司，它有大量的股东参与在里面，所以你也不能说它完全就是一个国有企业。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北京直接来干预金融机构的啊这种收入的高低，我觉得是很奇怪的一件事。当然了，也可以理解，原因是什么呢？也就是目前贫富差距太大。我觉得跟这种经济困境，应该说问题啊关联并不是很密切。原因就是中国啊目前来说基尼系数太高了，像国际上大多数国家一般在0.4，啊，中国已经达到0.47。当然，这还只是中国官方的数据。事实上的基尼系数可能更高，贫富差距更大，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你金融机构收入一直很高，并且事实上你的利润率也很低，啊，这就会产生几个不平衡。一个呢，就是社会上很多人啊，就是感觉到你这个金融机构的收入跟他们之间形成巨大的反差，就是非常的觉得不公平。其次呢，在国有企业里面，他也会感觉到不公平， 因为我们都是国有企业，为什么你这么高呢？所以政府啊出手，主要的原因我觉得还是为了避免啊激化社会的矛盾，让贫富差距呢，或者说给老百姓的一些安抚。大家要知道，在啊过去江湖时代，金融机构高管的收入是相当高的。比如说朱镕基的儿子朱云来，2007年他的年薪就达到1700万美元，2006年他是1000万美元，几乎跟像花旗银行啊和其他的机构老总的收入几乎相当。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的基本看法就是这两个原因，一个是贫富差距的问题，第二个呢啊，也就是金融机构目前经营的利润率也确实处于亏损的边缘。
嗯，好，谢谢张杰先生，这是您的看法。那徐光先生，您是怎么看的？到底他这样做是要落实这个共同富裕呢，还是这个经济困境是目前那个主要原因？你怎么看？
这两点呢是人们都会引起类似的联想啊，说经济困难或者共同富裕。但是如果说从这个习近平对产业和金融的理解上来讲，他不认为金融业应该有这么高的收入。所以我们看呢，实际上他管制的呢就是这个薪酬的奖金这一块，因为底薪这一块呢应该是没有那么大的差距，主要差距在这个奖金这一块。而这个金融业这个和经济的关联呢，实际上可以说有时候会背离，有时候会背离。就是因为刚才张杰博士介绍的这个情况啊，因为金融业可以用杠杆用一些长期的一些手段那么让这个业务部门、业绩部门呢他追求一些短期目标可以说整个金融企业效益不好，但是呢业务部门收入可能也会很高所以这样的话呢，就是他是把央企当作标准的国企来管，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这是金融尽管是金融有金融的特性，但是呢国家的这个制造业也有很多大企业那么他们也可以说这个在这个行业上有行业特性。但是从这个财政部的角度来讲，从国资委的角度来讲你们都是官办的企业。那么官办的企业当然它有内部平衡的问题，但是也有这个经济政策的问题。从经济政策角度来讲我看到一个北大姚洋教授的一个说法说这个不是要惩罚金融业就是限薪甚至降薪这不是要惩罚你是要什么呢？要让这个引导这个人才往制造业流他说呢，现在呢这个高科技的这个产业的薪酬高层高管的薪酬呢已经和这个金融业差不多了这是当然是入门级的。就是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姚洋这个角度我觉得能说明一些问题。实际上呢，因为金融企业尤其是央企它是符合这个中央政府这一盘棋的考虑的，就是在经济下滑的条件下那么另外一个习近平对于金融行业他是实际上是有歧视的，他认为你是随便捣鼓有很强的道德风险，但是呢你们并不承担这个由此引起的很多问题。实际上我们看所谓地方债问题这个中小银行的问题房地产问题，有大量的金融机构在其间可以说推波助澜，但是呢怎么样追究你们的责任呢？说这是非常难处理的一件事儿。
嗯，我看到这个报道是说的是中央直属金融机构员工的年收入上限是设为了100万元，这是100万元人民币啊。刚才这个张杰先生说，这个江湖时期这个朱镕基的儿子，他的这个年收入是达到的是上1000万美元。那么另外我还看到就是这个报道说的这个规定这个100万元人民币的规定也适用于 这些央企的金融企业的子公司，就是包括啊它下属的这些投资银行啊、资产管理等等这样的，就是说这个子公司层级的高管的薪酬，但是他们的薪酬呢，说上限是300万元人民币，反而要比这个央企的这个高管高出这个200万元，这我有点疑惑，我请张介先生，你讲讲这是怎么回事？
这其实说起来也很简单，因为中国啊是一个这个像四大国有银行啊、中农工建，他们都是现在叫做金融集团呢，都是集团公司，它下面呢有自己的一个机构啊，以工商银行为例，有总行、有省分行、市分行，还有城区支行，一层层的贯穿下来，几十万人在里面工作，所以它呢规定啊，你这一个不能够最高啊，你不能超过100万，但是呢，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它还有很多子公司，还有跟其他的地方参股，它是控股的啊公司，同时呢，它还有海外的派去机构啊等等，这样呢，他们的国际化啊这种啊程度就比较高，所以你在中国来说，你说啊100万人民币呢，只相当于十几万，啊这个不到20万美元，这就显得比较低了，在国际上讲，所以说呢，它有一个规定，就是要把它分成一个300万啊，主要的原因呢，在这个地方，所以说呢，你看起来呢，给人很这个感觉到很有点困惑，但事实上就是因为金融机构它分成不同的，比较复杂啊，因为还有跟其他。比如说跟高盛啊、跟摩根斯坦利啊等等，它还有合资的啊这些企业，所以说它就进行了一个区分，没有采取完全的一刀切。
嗯，徐光先生，我还看到这样一种观点啊，就是说，提到这个金融界的这个腐败，因为最近这些金融界的腐败，现象比较多。那么这对金融界的高管的这个薪酬啊之高，当然就是老百姓很不满了。就是说这个金融，但是还有一种观点，就是说金融界的这腐败，是因为他们这些高管的收入，或者是他些中层管理人员的收入不够高导致的。才造成了他们就觉得好像人家都收入这么高，我这个收入不够高，所以才去贪腐。你怎么看这种说法？
那我觉得这分两层吧。一个来讲呢，就是，中国的这个央企啊，就是金融央企来讲，它本身，相当于监管者自己开的这个，分号来参与经营，那么。可以说这本身就是最大的一个道德风险啊，那么你相当于足球场上裁判下场踢球啊，那在这样一个情况下，那从管制俘获的角度来讲，它比管制俘获还要问题更严重啊，它是实际上是左右手的问题。那这样情况下呢，那么这些金融央企的这种金融业的高层，尤其是高层，他们可能还有这个部级、副部级、局级的这个待遇，实际上是干部系统的一部分。你像我们，前面您刚才介绍27个央企啊，27个金融央企中间呢，应该有15家是中管干部啊，中管干部直接担任一把手的啊，那么就是副部级这个水平了。那在这样一个情况下，可以说他们的薪酬是旱涝保收的。啊，旱涝保收的，那另外一个呢，它更多的要履行一个中央政府的投资的一个平衡职能啊，就是干预金融市场的职能，所以它不应该是以盈利为目的的，就是只要是国家经营的参与的企业单位，不应该是以盈利为目标的，它应该是一种。干预平衡的一个机制，那他也不应该有这个很高的薪酬。那么另外来讲呢，可能这些机构也要经常承担很大的亏损，说他是反企业的。实际上过去的几十年，不管是从江珠还到胡温时期，一直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伪市场化，就是这个裁判员下场踢球啊，告诉你这是我已经市场化了。 这个是把中央政府公司化，把这个中央的投资的企业啊，他们认为这是市场经济的一部分啊，实际上它是严重的一个道德风险，我觉得这是一个最大的道德风险，而不是说给他们的工资少了，他们就不好好干活了啊，或者怎么样，不是这么一个情况。我们看到现在为了进体制啊，很多人可能倒贴钱都要进体制的。啊，所以我觉得不存在这个对于这种伪啊假的市场性企业呢，不存在类似的这样的一个，您刚才讲的啊，因为收入低了，他们就会怎么样？我觉得本身在市场机制里也不存在这个问题，因为你来去自由嘛，收入低你可以调整到别的行业去嘛。那么在这个块呢，更不存在所谓您提的道德风险问题。
张杰先生，您曾经在这个金融系统工作过，我知道。现在的中央的所谓直属的中植的金融机构，就是这几大国有银行，比如说这个高层的年收入到底是多少？我看到一个报道说，他这些央企的子公司的高管年收入最高的达到500万元。那么，这个央企的，就是这种刚才这个旭光先生谈到的这些，差不多都是按照中国的干部管理体制是副部级高管的这样的年收入，到底是多少？
对，因为中国的金融机构啊，从朱镕基金融改革开始，把这些这个金融企业呢推向了市场啊，变成了上市公司以后，其实金融机构啊，在江湖时代一直是按照啊，当然不是完全的市场化，但是呢是按照国际的这种金融惯例在运行啊，比如说啊，一个农业银行，它是上市公司，它有股东，还有国外的啊，这种战略投资者，所以他们就是借鉴是国际上的这么一种收入的标准，所以啊，在总部他们的高管人员的收入啊，是还有一些外派机构，还有一些子公司，比如说华融资产公司等等，啊，他们的收入是相当高的，高到多少呢？高到应该说最高可以达到上千万美元，啊，因为这个问题呢，我有一个非常的直接的一个经历啊，就是当时呢，在我在银行工作的时候，啊，这个公司啊，这个银行刚刚上市，曾经聘请了一个独立董事叫梁锦松啊，是香港的，他当时提出来啊，开董事会就提出来一个建议，就说董事长啊，你的收入太低了，因为你低入100万，这样呢就跟国际社会完全。人家不对等，人家都是上千万甚至几千万美元，而你经营世界上最大的银行，但是你收入低于100万，这样呢缺乏激励机制，会导致股东啊，人家不买你的股票，觉得你没有这一种就是有恒产有恒心啊这么一种进取意识，所以呀，从那个之后呢，逐渐各个银行都在调整，所以金融机构的收入呢，无论是从高到低。啊，我觉得说500万啊，我觉得应该是还是可信的。但是我也要说，其实啊，进入到习近平时代以后，随着经济的下滑，金融机构啊，不良资产是逐渐的攀升，经营效益也处于下滑的状态。虽然像旭光说的，金融机构它有些办法掩盖一些风险，啊，但是呢，啊，效益不好，啊，目前来说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其实收入一直在下降，啊，无论是高层还是普通的员工，啊，即使你国家没有规定，那么金融机构它内部其实也在调整。所以说现在呢，的确也存在一个问题，就是人才流失比较严重，啊，希望能够得到更高薪的，他可能就不愿意在国有金融机构，而愿意到啊这个股份制或者到其他的机构去工作。所以这也是目前带来的一个比较大的风险。
旭光先生，根据你的了解啊，刚才你也提到，就是这些，央行就是也不是央行了，央行是指的中国人民银行，它本身就是相当于一个管理机构了，就是这些中植的银行，就是四大国有银行吧，比如说五大国有银行等等这些，刚才你提到就是说他们的享受政治待遇是副部级以上啊高官， 那么他们还会有这个副部级高官这样的一些收入。那假如不拿这些人的收入和中国一般的就是这个公务员，只是公务员，比如说副部级的公务员来相比的话，有没有可比性？
理论上应该来，有一定的比较，就是中国的这些这个中央直属的这些金融企业啊，三大政策银行、五大商行、六大保险公司、四个不良资产公司，还有一些其他杂七杂八的27家呢，他们实际上是一个双轨制的一个残余啊，就是。你进入经营领域的这个国家机构啊，进入金融领域的国家机构，除非有特别的，这个平衡作用啊，横平这样的作用的话，我认为在市场的条件下，它只应该有两个方向，一个就是私有化，另外一个呢，就是逐渐的这个干就是逐渐的裁减掉。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讲，这是比较公平的，比较公平的。那么，如果说你是还要保留啊，甚至还要壮大的话，那你只能看作是中央政府的一个市场干预工具啊。那么，它可以是税收的某种变相的手段，会产生巨大的利润，也可能会产生巨额的亏损。那么，从行政干预的角度啊，都是合理的，都是合理的。那么，这样的话呢，他的这个高管只是执行政府意志的啊，实际上呢，不应该承担这个企业经营不应该承担他更多的独自决策的风险啊，这些也承担不起，因为毕竟他的股东啊，股东是政府啊，政府不是参与经营行为的，是产生盈利为目的，不应该如此。所以呢，刚才张杰先生说的梁景松的例子，完全是这个驴唇不对马嘴，他讲的这一套啊。因为根本上你是国营企业，国营企业不应该是以盈利为目的的啊。那么，那怎么样把国营企业搞好？我前面讲的，要么就私有化啊，要么就是它实现政府的战略目的，战略目的也不是亏损或者盈利。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如果说按照相似的角度来讲，我们知道中国政府你要看作一个大公司，你总理得多少薪酬呢？所以你要从这个政府的角度来讲，你根据你的各个部门譬如普通公务员啊、央企啊，或者说这个其他的行政部门、事业部门，他要一盘棋的考虑，那金融部门的这个。是一个畸形的一个发展，可以说从江猪到胡温时期呢，都是一个比较畸形的发展。它一方面享受市场的好处，另外一方面呢，又享受这个特权的保护。这个特权就国家权力的一个保护，他们能够最先得到信息，很容易就实现利润。实际上，它的这个薪酬和利润很大部分来源于它是内部人这么一个角色啊。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呢，我觉得目前的这个调整的这个方向似乎有一个把他们就重新回到一个政府管制领域内的一个执行部门的这么一个倾向。那么按照姚洋的解释是比较善意的啊，就是说中国要这个在去产能新常态要这个升级要新质生产力这样的情况下。这个过度投机的金融部门是被压缩的，因为确实中国有一个特点，所以就改革的特点就是金融是政府是牢牢控制的一个领域，它这个市场化可以说基本上是个伪市场化那你的钱是因为中央政府给你的政策你才能挣到的，那我现在让你规定你的薪酬，甚至追索你之前的回扣，甚至压低你的薪水，这也没什么。他也不会说发一个文说所有在中国经营的外资的，这种金融企业或者说私营的金融企业，你要限定你的工资薪酬是多少那这个是倒是荒腔走板的，也没有这个可能性我觉得对于这个中央财政部直管的这些企业，这样的做法，我觉得逻辑上是 成立的，没有问题的。
还有一个问题想听听两位的看法，就是我看到一个报道，这个报道呢采访了一位这个分析人士，这个分析人士就说，这次就是对这个中职的金融机构的高管或者中层管理人，调整这个薪酬，除了这个经济环境的影响之外呢，说中国金融领域的这个贪腐严重，也是政府要推出这样的一个限薪或者是调薪的这样的一个政策的重要的原因。张健先生，您先说说，您怎么看？
对，刚才徐光已经谈到了，其实啊，应该是跟金融腐败没什么关系，但是呢，习近平他比较这个人比较特别，因为他的金融他也一窍不通嘛，所以说呢，他可能会认为这个金融啊，你坐着就赚钱了啊，还不如搞实业啊，他比较看重实业，叫薪资生产力嘛。然后呢，金融机构呢，的确腐败是非常严重的。比如说啊，前华融资产公司董事长赖小民就因为贪腐17个多亿，最后是被判处死刑，是执行了的。所以说，他可能这是中央高层有这个意思，但是事实上我们要看，就是说你这个薪酬的调整跟金融的腐败其实没有什么关系。原因是什么呢？因为金融机构啊，它经营的对象就是货币，它一直就是高风险行业。啊，他就是经营风险的，所以说无论是你收入高还是收入低，金融机构的反腐败或者叫内控一直都是在加强，啊，一直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部门。其实我们来看，恰恰就是中国金融腐败的时候，而恰恰是收入比较高的时候，比如说邓小平南巡以后，啊，就要求各个银行放开。啊，进行搞增加收入，所以整个银行就出现了一个贪腐的一个非常的高峰。再其次，在朱镕基时代进行资产剥离的时候，也是导致很多金融机构内外勾结，形成了很多低卖国有资产啊等等这些问题。所以从总体来说，应该说跟收入的高低并没有关系。当然呢，或者说北京当局他怎么想，可能跟市场啊并不合拍，他的想法也不尽合理。
接下来一个问题，我想先请旭光先生先谈一谈哈，就是在注意到一些报道，就是在金融机构这个限薪的同时啊，有中国有19个省市，啊，上调了就是一般。啊，工作人员啊，老百姓的最低工资标准达到了月薪2100元人民币。据说呢，说涨幅最大的是内蒙古，调高了就是290元，说是在所有这些省份里头是增长的最多的，是增长了15.6%。那么另外呢，我们还注意到，就是中国最近还给这个公务员普遍的都加薪了。啊，当时还引起了不小的一些争议啊，就是，老百姓就讲你给公务员加薪了，我们没有加薪。那当然，这个主要这些所有这些做法啊，都是要刺激经济了。那么这些举措来看，您觉得会有用吗？
我也不觉得这个对刺激经济有多大作用啊。但是我觉得呢，两个考虑啊，第一个来讲呢，刚才张杰博士讲的一个现象，实际上就是。经济高速发展的时候，腐败现象会非常严重，因为管制也放松了啊。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灰色收入很多啊。现在地方政府的这个日子也很难过，那么政府工作人员的实际上灰色收入应该是大幅度降低的，包括小金库啊，这个土地财政啊等等。实际上我们看到非税收入在增加，去年的增加25%，就是各种罚款呀，这个。税收以外的这个收入暴增啊，因土地收入降低了16%，所以从这样的情况来讲，这也是杯水车薪嘛，涨个几百块钱啊，算是个安慰奖。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中国政府实际上去年年底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是有这个货币大放水的这个迹象，那么这是冲淡了这种你现有的收入。所以它带有像一种某种补偿的 作用啊，补偿的作用，就是应对的这种通货膨胀的这个趋势啊。表面上看，我们看物品的价格在下降，实际上呢，通货膨胀的意思呢，就是货币量在增加。货币量增加呢，但是呢，货币量增加抵不过这个产能相对于消费的增加，所以你看到这价格下降，但实际上呢，人们的购买力相对是下降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本身，是稳定公务员队伍的一个办法。另外一个的央，这个我们今天讨论这个主要话题，就是，中央金融企业这一块呢，应该说是一个压缩的一个形态，就是在不景气的一个情况下，加强管制的一个情况下，那么他们的这个要回归一下本来的这种角色上来讲。从本来角色上来讲，我前面已经说了，挣的钱也不是他的本事啊，赔了钱也不能说是是他们的无能啊，在很大程度上是政策性盈利或者政策性亏损。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你作为一个执行层啊，你动辄几百万上千万的收入，显然在体制内是颇遭非议的。而在过去地方政府有土地财政的情况下，大家各有各的渠道，就是90年代的时候流行的一句话说全民都在挖社会主义墙角啊，这个腐败分子开着这个挖土挖掘机挖，那么普通老百姓呢拿着耳挖勺来挖啊，所以这个时候各得其所。那现在要过紧日子的情况下政府要过紧日子情况下，那么他希望放开民间消费就是民间来投资和消费，而这个政府部门呢要稳住这个公务员盘子，那么金融企业呢相对比较高的薪酬就是非常刺眼了。实际上地方的政府有很多灰色收入，他们是确确实实这个灰色收入大幅度下降了而金融部门呢可能也是需要由这个，因为很难监管金融是一个非常难监管的部门所以呢做出一些硬性规定就是挤压你的这个可能的非法的或者说灰色的这个收入的领域。
张杰博士，您再说一说一下，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还有我们最近这一段时间老是谈到的，就是采取了这一系列的措施给公务员也加薪，给老百姓各19个省市也都加薪了，现在这个央企的金融行业的高管反而要减薪了，这所有这些举措当然是为了要刺激经济，有用吗？
当然效果大家都看到了吧，当然就是你无论怎么刺激它这个市场它就像一个很有功力的人一样，它这个风它就是不动原因是什么呢？大家都知道，因为中国进入了一个很麻烦的状态，叫通货紧缩我们可以看到嘛，目前中国家庭消费占 GDP 的比重大约为38%，而一般发达国家比例为60%到70%。那么原因是什么？不是中国人不愿意消费，是因为消费能力不足。简单的说呢，就是说中国有很多困扰，比如说我们缺乏医疗完善的医疗养老制度普通家庭对教育他都未来有不安全感，他需要大量的储蓄。同时呢，很多人成为房奴卡奴，所以老百姓手上的钱呢的确是不多了。其次呢，就是财富分配有严重失衡，财富大多数集中在少数人的手里。这就举个例子，比如说我跟旭光，我有1000万，旭光为零，我们两人一平均，旭光就是有500万的收入，他也是一个高收入阶层。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其实根本的问题就是要解决中国严重失衡一种严重不公平的社会福利制度。
好，今天我们第一个话题和两位嘉宾就谈到这里我这里有几位我们网友的留言在这里念一下。好，第一位叫杨他说，认知低的人才会仇富，什么能力就在什么位置，创造多少价值就获得多少回报。好，下一位叫做 FGMM， 他说，仇的不是富，仇的是通过不当的方式赚钱的富人。 好，下一位叫 Mr. P， 他说这个问题很简单就解决了，辞职到国外的金融机构任职。好，下一位叫三少爷，他说央企大型国有企业的领导根本不在意那点工资。好，下一位是狮子先生，他说中国是要让金融服务于产业的，所以买央企的股票不一定能让你分享到中国的发展利润。好了，我们今天第一个话题就讨论到这里，感谢两位嘉宾的分析和点评。好，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